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粉米娜，
我是夸米。
哎，这礼拜我觉得超级无敌累，你知道，就是除了真的好多天，我觉得我一直在做梦，梦了好几天之外，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看了太多不堪入目的影像，以至于我现在整个人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很疲惫，眼睛也很疲惫的感觉。
那你表示你平常太少看这些不堪入目的影像了？
对，没有。
作为一个成人的我，有时候会看一些不堪入目的影像。
好，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些非常的严肃的话题。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成人十八禁，对，就是千万不是小孩子适合收听的。好，所以请大人听就好了，小孩子不要来听这一集。但是因为真的在这个很严肃的话题之前，我们要先进入主题，还是先聊电影轻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去，
我们先来一个血淋淋的血淋淋的直接开门见山破题。
你可以先讲个笑话给我听一下。
我没有办法，
我有一种好疲惫的感觉。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好不好？
其实我这礼拜啊看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韩剧。那今天星期五啊，通常礼拜五我会上的一些文章，我都会想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哪一家餐厅好吃啊，或者是做了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啊，还是说，比如说我可能会讲一下说，我去上那个无相，其实那个老师非常有趣，然后我在里面得到一个，
上次没讲吗？
没有，
上礼拜没
讲，没
讲，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很多观念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可是我发现啊，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啊，你永远都会有一个主题会跳出来，就是你真心想讲的，即便你知道点阅率很低，然后即便你知道这种转载的东西不会受到这种触及率的青睐。可是那个就是我想要去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要讲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我其实主要想讲的就是还是一样，就是针对黄子佼上周曝光的这整个事件延烧了一周之后，我其实要说的是背后这个犯罪组织，我一直希望有人去调查所谓的创意私房这个犯罪 组织、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是怎么去运作？可以这样子藏匿这么多年，破获又观战，但是观战马上一个月又活血满血回归
复战。
对，你知道他只是把 net.net 改成 .com 他就回来了。然后因为你知道他是登记在美国，所以追查不到。金流是用虚拟货币，甚至不是我们知道的什么比特币，它是跟美金对挂的一个资料看太多有点糊涂了。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我看到报道者报道者真的是从未让我失望。
报道是文字还是
文字
podcast？
文字，我猜他也会出 podcast， 但是报道者就出了一系列，孔德莲 先生呢就出了一系列的追查的后面金流的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到底是谁？那他们是怎么跟警方交手的？我觉得这个报道在报道者的网站今天刚出炉，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我觉得非常好看，大家一定去看一下报道者，因为我一直在期待他们出手。其实最早这整个事情的深入报道是《镜周刊》的一个记者，我要是没有记错，他应该叫蒋怡婷。他也有上一些节目，我就觉得他好勇敢。你知道他去揭发这种事情是断人精元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样曝光他的名字，曝光他是怎么去接触这些受害者，那他到时候如果被威胁他的生命人身安全等等
你说是揭发创意私房吗？
对对对，他就是最早在这个，他是因为这整个破获是在2021年嘛，然后2022年这个镜周刊就做了一个深入的追查的报道。你知道我们今年是几年了吗？
2024。
对，那一直都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些事情，可能一方面就是警方能说的也有限，他不能说太多。好，那所以 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知道的这整个事件的背后，它所牵扯的一些脉络，它的受害人的样貌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说这个事件非常严重，这个严重的程度请大家去看 YouTube 的苗博雅，他有一个直播，然后这个直播就是最近，就是前两天嘛，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完了吼，就是两个钟头的直播，然后他在里头访问到这个记者蒋怡婷，跟他把法律的条文整理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为什么会跟这个网络上另外一个游戏的网红直接对呛，就是因为网红说了非常不负责任的话嘛，就是网红说看未成年也没有责任，然后那个苗博雅就是整理给你都有责任，而且都有刑责，只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刑责太低、还有就是在这整个案件背后，我们的政府他最主要需要做的又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因为你知道我觉得这整个事件一牵出来啊，就是一整个肉粽串，你知道吗，就是他会，你如果没有那个既视感啊，你就一定要去看我说的那个纪录片，纪录片里面真的就是血淋淋，除了 Netflix 上面不是有一个 N 号房，韩国的 N 号房、你知道他们说台湾的这个壮义私房啊是韩国 N 号房的几倍的受害人的翻版，
这么多啊、
已经是比他们更严重了，你晓得吗、
那台湾的会员数多少？
5000多人。
这么多人啊，
5000多人，而且你知道上面的影片是20几万部影片，那你知道他的整个金流哦，从2021他们就是开了这个钱包，就是虚拟货币嘛、你知道他这整个金流就是在短短的2年半哦，3000万获利，
哇这么好赚，
而且他的一个会费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就1800人民币嘛、那因为他目前就是知道说主谋其实就是中国人，那个首脑叫老马嘛，然后因为警察其实是有破获11个台湾干部，然后他们就用台湾干部的手机去联络这个老马，可是他非常的沉着，就是他都没有上钩，就是没有，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把他吸引到说哦，比如说台湾的设备还是怎么样啊，需要他到台湾来，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引他现身，可是他非常厉害、因为你知道你要抓获这种东西，你就算封他的网都没有用、他一改网域又来，你就是一定要像那个谁被断金流有没有，马上变乖猫，就是那个阿航嘛、不是本来在那个网络上呛超大声，
他统神是不是，
我不想叫他神、那侮辱我的神，
统猪统猪，
我们不能这样子，可能到时候会有
统干统干统差统差，
他就是被断金源嘛、对不对，各个游戏厂商去切割嘛、然后起家机不是率先说没有要再用他代言了、大家掌声说起家机大家吃起来有没有、警方在调查这件案件的时候就说其实最主要要做什么，你就是要断这个人的金源，如果这整个产业没人看，没有人要付费，这个产业就没有啦，那黄子佼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黄子佼看到的不是清凉照哦，他是12岁的虐儿哦，是12岁的孩子的，
是虐儿还是跟性有关，
跟性有关啊当然、所以你看他付费，所有付费在这个群组里头的人都应该要被刑有相关刑责、可是台湾的刑责真的很低，你知道美国啊你只要持有就10年起跳、
我觉得很赞，
台湾不是啊，台湾就是说你没有上传没有散布，你持有还可以像黄子佼一样被判缓刑，没有到3年以上的徒刑都可以缓刑，3年以上就不能缓刑，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受害者的类型有非常多，当然未成年是其中一块，但是有非常多的成年女性甚至是男生目前也都是受害者，我们都一直以为说只有女生是受害者、你知道这些男孩子可能就是在打游戏就认识了某些人，然后他可能就给了你一个连结，他就可以害进你的镜头，他一旦害进你的镜头，你在镜头前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会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嗯嗯、然后他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外流、嗯、散布贩售然后要挟你、嗯、你知道他们在贩售这些影片的时候甚至还会要求这些被害人拿自己的学生证去做那些猥亵的动作然后去证明说我就是当事人、嗯、你可以想象那是多这些孩子之后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然后你知道很多男生就是选择偷父母的钱去缴这个勒赎嘛、嗯嗯、偷父母的钱去缴这些勒赎偷你知道他们最高金额哦那个记者蒋一婷说有到75万、欸、
这么多啊
被勒索的金额哎、欸。就是说等于他们利用就是他们利用这些受害人的这些影片不是只有贩售出去他也勒索这些被害人
最大的那个利益化对不
对
对那他变现最大的
然后甚至去肉搜、哦、然后先公告哦，今天要播出的影片哦，把他的学校通通都公告出来甚至他们为了要拍这些影片潜入高中潜入那个女校的高中去偷拍耶你就可以想象真的是有一个 NGO 的一个执行长他就是去一个地方演讲因为他的行程就是公开的行程、嗯、他就是去一个地方演讲然后他上厕所被偷拍、嗯、他根本都不知道他自己上厕所被偷拍是后来那个警方联络他他才知道自己被偷拍、嗯、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嗯、然后比对你在网络上的资料、嗯、是不是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你住哪这个记者蒋一婷呢他在做这个深入报道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镜周刊》有一个报道叫《青春炼狱》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里头的孩子真的很可怜就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其实是听障然后她在18岁的那一年其实17岁大概就是读书读完就准备要休学因为家里的状况其实不好、嗯、然后她又被男朋友家暴到需要去开刀治疗她的脊椎然后她需要35000的手术费你听起来是不是好凄凉就是不过就是35000的钱她、嗯、没有办法因为她在超商打工她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钱那个时候她还需要一个6000块的可能是铁衣啊手术后要穿的那个衣服、嗯嗯欸、总共也不过就是40000出头、嗯、可是他没有那在这个时候在此之前这个17岁的孩子18岁的孩子叫王兰其实他是抖音上面一个就是有10000多粉丝然后可能其中一些影片还有几十万的浏览的
该不会因为这样误入歧途吧
对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就是分享一些他很有趣的影片的小网红、嗯嗯嗯、你知道这些犯罪的人找的都是这些小网红就是吃定你你不敢声张、嗯、那你知道就有一个摄影师女摄影师你知道就是如果女生遇到女生是不是就会觉得卸下很多心防、嗯、是同性嘛、嗯、然后他就联络他然后就意思就是说现在有而且他是跟你讲白的哦、嗯、他是跟你讲白的说现在有一个工作就是要跟中国那边的人聊天、嗯嗯、聊五个小时有20000块、嗯、可是不会做那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嗯、那个摄影师就是这样子
不宜有他
对他就跟他说我已经观察你的这个比如说 IG 啊好抖音我已经观察你3个月、嗯、他大概就知道说他的一些习性、嗯、知道他会去哪里、嗯、知道他的一些动态、嗯、知道他的心情我觉得最可怕就是被人家知道你的心情处在怎么样的状况、嗯、所以他是需要钱吗、嗯、他想说啊5个小时20000是不是聊完2天3天、嗯、这手术费就有了、啊嗯、所以他就也就想说好啊那就是聊嘛、嗯欸、你知道聊着聊着对方就会开始威胁他就会叫他做一些就是不合宜的事情那他威胁他你就会有一种我如果不做会不会这
就拿不到
对我就拿不到这20000、嗯、而且客户就是还会故意就跟摄影师说欸这次这个真的很差欸、嗯、要不要换一个还是干脆就算了你就知道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在情绪上对你的威胁、嗯、你说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他这有一个上对下的阶级关系他们如何去逃脱、嗯、这不可能啊、嗯、对不对好一旦你一张出去不得了了 一旦一张出去，后面就是不仅有影片啊，不仅有照片啊、嗯、你各式各样都拍给他，你为了要拿到那两万块，结果就整个被外流、
嗯、
而且让你觉得最心酸的就是有没有这整个打包照片啊影片啊什么一包
又再卖出去，
一包五百，为了一个五百块，这个人都不用做人了、
嗯、
然后还会在旁边公告他是什么学校，就是起底你的整个私人的隐私、嗯、你知道他后面哦、喔、他在因为好像是高雄人，你知道他在高雄新崛江被一群高中生问他说哎、欸、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谁谁谁，你们若有看韩国的那个 N 号房的那个纪录片，你就会知道那个真的就是你走在哪都会觉得你的影片被所有的人看过，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
好可怜，
真的很可怜。然后
这个人该不会后来寻短吧？
没有，我跟你讲，他们都很想死，他们真的都觉得只有他做过各式各样、嗯、你知道他曾经就是试着十楼要跳下去被他室友拉回来，然后他听说吃成药吃多了也可以死，就买了一大堆五六十颗一次吃下去，然后还喝过什么不知道是农药还是什么酸，就是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大块的刺青，所以谁看到都会认出那个就是他，所以他们就是过着像老鼠一样的日子。
千万不要吃成药，吃没过几年你就要洗肾洗肾很可怕，
还没外流先洗肾是不是？好，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都不是单一的个案，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这样讲这些人都很可恶啊，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恶？
真的是很可恶欸。
然后你知道这个孩子最后决定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大家去看《镜周刊》这个青春炼狱的报道，他里头写非常多，就是他最后决定，因为有一个男生决定来帮助他、
嗯、
他是一个什么专业我对不起看太多我忘记了，他好像有办法去做一个网络上的追查，然后反正他们就是说在潜入原本的这个群组里头做搜证、
嗯嗯、
一旦他们要释出什么影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截图嘛，赶、
嗯、
快搜证，然后就想要提交给警方、
嗯、
可是我觉得整个台湾法律让人最无力的就是即便你提交给警方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嗯、
为什么？你知道处理这些事情的都是什么妇幼队，可是你知道其实现在的整个犯罪就是数位的，它就是一个你网络就是要很强的，你要能够追查，你要能够查到 IP 是谁，你要能够查到主嫌是谁，你要有证据，你要有金流，你要有这些东西、嗯、你说妇幼队每天在侦查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暴力家暴也是他们妇幼队、嗯、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主责的单位专业的强的像唐凤这么厉害的，
能追查能力不够也没办法，
没办法，真的就是，而且你知道很多警察你去报案警察就会跟你讲啊，就给你考试啊，啊你不要拍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拍？你做什么工作需要拍这种照片？啊奇怪，你们怎么都不会想一想，好像别人都是笨蛋他最聪明。他们如果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是在风险里，他会去拍这个照片吗？
嗯，
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遇到那个报案警察特别是男性不把你当一回事，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犯罪集团里头好
竟然
法官的小孩
老师
国小老师
公务员
警察军人，更可恶的是警察甚至利用他的职权对这些受害者再次的诱导他们，就是再继续拍出不堪入目的影片来威胁他们，警察趁着自己的这种职务之便、
嗯嗯、
去做出这样的事。你说这种人你不给他判极刑
公布他，
对，怎么可以呢？
公布他祖宗三代。
我跟你讲台湾的法律最高我没有看到判超过十年呢、欸。我觉得这整个在这个数位化时代下的犯罪啊是暴增的，可是台湾的整个政府的法律啊应对啊警察呀完全没有跟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
嗯、对啦，我觉得那个啦先学美国先判十年持有未成年的影片先判十年。
而且你知道美国啊他们那个追查后面的这个比如说虚拟货币的金流他们都非常厉害，为什么要钱啊？你要去参加这个去追查这些都要钱呢、欸，动辄上百万呢、欸。
嗯，
那你说我们台湾会不会动就是没有这些预算 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件爆出来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要不要修法，是不是应该要修法。其实2023年修过一次法案，可是我觉得这个法案就是不痛不痒、
嗯、
第二个，是不是要有一个专责单位专门处理。
那最近他们还要修法、欸、那更不可能。那我更不期待他们会严刑峻法，不可能。
我觉得不是只是严刑峻法
配套措施吗？
我觉得要有很多，你不是只是阻止犯罪，你从源头就应该要有一个断绝的联网。比如说、嗯、这些犯罪者是不是要建资料库，这些受害者是不是要建资料库。其实警察在接受很多报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串联、
嗯、
其实这些受害者加害于他们的人都是同一个人、
嗯、
可是警察没有这个比对的资料库、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会爆出这一连串的事情、嗯、我们应该要去检讨，要去反省，要去做的事、
嗯、
其实台湾是有一个专门做这种数位犯罪的一个 也有针对儿少的，
好像应该是要有一个科技部，有没有科技部来做这个事情。
唐凤就是一个台湾的那个数位发展部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台湾它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做 TWNIC 台湾网络资讯中心，里头针对儿少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横向的串联，让这些犯罪是真的就是你光是搜证都很困难啊，你如何证明这个是你拍的、
嗯、
然后你来被定罪，然后你如何去查到这个金流，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要去检讨，应该要去审慎的看待这个事件的。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对法条更加了解，真的不要错过苗博雅这个礼拜的一个两个钟头的直播、
嗯嗯、
因为我觉得他在里头就是把他就是去访问了这个揭发这整个案件的这个记者，他去访问他，然后呢把这个法律的相关责任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也是给父母一个 警觉，就是说我们都以为、青少年的合意性交就没有罪，没有，未成年
都是有罪的，
都是有罪的，看怎么判、
嗯、
对不对？然后所以人家也会说，就是什么如果真的那么重罪为什么是缓起诉而已、嗯、这当中其实判重罪的他不会给你看啊、
嗯、
判重罪他有很多要保护的东西，他不能放给你看啊。所以大家有时候真的都不要觉得说你做什么都没有责任。我觉得台湾法律啊这方面真的是
薄弱到 可笑，
真的就是你没有任何工具、欸、你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来处理这个事情、嗯、那我知道这样讲，然后我们去讲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就关我什么事、关你很多事，关你很多事的关键就是拜托你去看一个纪录片。这纪录片其实两年前我看过、
嗯、
可是当时我可能没有完整的把它看完、嗯、那我到这两天我又把它拿出来重新再看一次。这是一个捷克的导演拍的一个纪录片，它叫做我十二岁你介意吗。好，它是三个娃娃脸的女生，他们都是成年人哦、
嗯、
可是他们可以在化妆 在打扮过后让你看起来像是十二岁，然后导演就帮他们用十二岁的照片去注册了社群媒体的账号，然后呢在一个摄影棚搭建三个儿童房，请他们拿出他们童年的时候的各式各样的跟童年有关的东西来布置他在摄影棚里头的房间。
嗯，
那么接着呢他们就要从中午一路接电话接到12点，就是说如果有通讯软体上有人想要跟你聊天，有人想要跟你交朋友、
嗯、
那你就要透过这个镜头去跟对方对话。
嗯，
好，那于是这三个女生看起来真的都很年轻，很像12岁。
嗯，
好，然后呢你会非常惊讶的发
现，就是直接视讯啊，对不
对？
对，
直接视讯，
不是只有声音而已。
有些人会送那个 message、
嗯、
好，比如说会送那个对话嘛，然后有些人就会直接打电话。你知道这个导演啊都还在 setting 账号头像
电话就来了，
放上去的时候、嗯、哇等着加好友的一排啦、嗯、然后呢打电话来的， 我跟你讲真的是会觉得有够恶心的、嗯、你都可以做他阿公了，你好意思打电话来跟一个小女生聊天？那个打来的哦都40岁了50岁了30岁了、嗯、你都是他的好几倍，而且讲那个话、
哎、不是这、就是、才正常啊，你看二十几岁的会找那个十几岁的吗？就是那些很变态三四五六十岁的才会。
我跟你讲这部片啊是18-20禁了啦，我看真的是超级无敌禁的、嗯、你们千万不要给小孩看，可是我觉得家长你一定要看一下，你才知道网络世界的风险究竟在哪里、嗯、他使用的这些交友软体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交友软体，也不是什么加密的交友软体，就是最一般的 Snapchat， 然后什么那个、嗯、他们捷克有一个他们专有的交友软体，你知道有些人直接就是把他的性器官发来，视讯一打开就是他的性器官、嗯、你可以想象他们怎么可以对一个12岁，对，对方不是12岁，他是假装自己12，可是你们怎么做得下去啊？你们怎么可以呀、啊？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导演真的是强心脏、欸、演员也是强心脏，有多少不堪入目。然后你知道在短短的10天，因为他们这个实验做10天，他们总共收到2000多个交友申请、嗯、然后真的还约出去哦，就是他在那边跟你讲那些垃圾话之后开始就说要约见面哦。你知道他们连咖啡厅都是有塞的，然后有那个便衣、嗯、有那个刑警在那附近、嗯、这样你知道有一个人真的是变态至极啊、
欸、我昨天有听个新闻、嗯、类似的台湾的场景，他也就是要约一个那个变态的人，一个男生出来、嗯、都已经跟警察约好了，结果后来那个对方真的出现，然后那个小女孩很紧张，然后在那里面，然后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警察那好像还没到
真的哦。
后来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女的被男的带走拐骗、啊、然后直接被他性侵得逞、啊、后来这警察好像 被判刑。
我的天啊，
你实在是太两光了，对不对？
台湾吗、
嗯、台湾。
哎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好好 OK 讲回来，原来的
他们在这个整个视讯过程其实好几次这些女孩子都快崩溃了，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变态为什么这么多、嗯、而且所有的人都没有人要跟你聊天啊，什么交友聊天、嗯、这些人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啦、嗯、而且他也觉得说你讲什么你12岁，拜托你上来这个不就是你也心知肚明那种态度你知道吗、嗯、而且就是跟你讲那些很下流很恶心的东西、嗯、然后呢约出来没讲两句就说要带你去什么地方、嗯，好，
要带你去休息这样子。
对，然后哦，我先洗澡，
大家都很容易累就对了。有没有？大家体力都很差，大家都很容易累。
然后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甚至是有一对夫妻
哦，对，就好像
一起出现，然后要找一个12岁的孩子加入他们。我觉得真的是这些人就是像那个，你知道美国被杀被那个在监狱自杀的那个爱泼斯坦吗、嗯、就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加害者，就是那个身为女性的加害者，大家都以为女性就比较无害，错、嗯、都是一样。我觉得他们有一招真的好好笑，就是他们在这个约会过程导演就假装是他们的爸爸打给他，不然本来已经要被带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导演就假装爸爸打来说，哦爸爸你等一下要过来是不是，哇这些人纷纷的差点都跌倒，赶快去买单准备要绕跑。你知道我觉得、嗯、这些人真的是色欲当头，都搞不清楚、嗯、你现在在残害的这些人只有12岁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嗯、然后我觉得这整个案例里面
你有看到他里面也有碰到好人、哦、
我等一下讲。你知道这整个案例里面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老头、嗯、而且我跟你讲那个秃头的啦，光头的啦，各式各样那个奇奇怪怪长相的啦、嗯、
我上半身、
哦、天哪、嗯、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老头、哦、我实在太气了，
他怎么样，他直接露，
不是我不是要讲这个，我不是要讲这个、嗯、我是要讲说其中有一个老头怎么了，等一下我真的断片。
这个纪录片是男生的都有露出来吗？
对啊、哦、我真的是这辈子看过最多就这时候、oh. 真的是恶心到我快要不行。你知道他们在就是整个选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打电话进来的人啊，就那个化妆师就说哎、欸，这很像我朋友哎、欸，他居住的地区还有他的长相啊讲话的口气啊真的很像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哎、欸，他在这里怎么这么下流啊。然后他还说哎、欸，不是啊，你知道这个男的啊，他是专门带很多儿童营队的耶，而且就是会常常跟儿童有接触的耶。可是他竟然是一个会约12岁的小孩要去做这些不能做的事情的人，
太可怕了，
是不是太可怕了？
到底染指了多少小孩？
对，然后我跟你讲，让我觉得最震惊的就是这个影片最后，整个导演团队，包含这三名女主角，就是去他家堵他。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为什么要把这种色情的东西传给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一个，你不知道这是犯法吗？这个人竟然说他没有。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你全部都被我们录下来了，包含你跟你下面都被我们录下来了、嗯、然后他还恼羞成怒的说这些孩子就是要怪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让他们上网，这些孩子上网不懂得分辨是非，不懂得落入什么陷阱，都要怪他的父母没有教他们正确的知识。那我是不是应该怪你妈把你生成这个样子这么变态、嗯、不是，他讲这个话我真的是觉得一点羞耻心一点
没，不然他要讲什么，他没话可讲啦，
没有，他就是应该马上跪下来道歉啊。
他不是，如果是受儒家思想会跪下来道歉，他不是。
我真的就觉得这些禽兽啊，你们如果看文字报道啊，看到这些受害者，你们不会感受到说他们遭遇的是一个怎么样困顿的人生。你们去看这个纪录片，你马上可以有感，非常有感。你就看到这些孩子，他对他不是孩子，但是你就会看到他演出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去被威胁的。他后面就用合成的方式传了，他不是一直要他的裸照吗、嗯、他就用合成的传了一张给他，果真
合成做的像不像，
他有调很多东西啦、嗯哦、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真的一个人，
就是像十二岁的身体，因为他有做很多细部的修正嘛、哦、然后他就是开始去威胁这个孩子说你不听我的我就告诉你妈，你不听我的我就贴到你学校，你看看我还可以做什么、嗯、你还要不要再这样子不听话。你知道通常啊，如果你是孩子，你面对这种权威权势，你是很难说不的、嗯、你晓得吗？你要是不是像我们家这两个小孩从小这么叛逆，然后这么有个性，这么讲不听，这么有意见，你遇到那种权威权势，你就是会乖乖听话，遵照他要什么全部照办，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流出去，一旦一张流出去没完没了了、嗯、真的是没完没了。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事件，然后这相关的影片大家也要去看一下自由之声，我们其实每次都有讲啦、就
是、其实我说小女孩我就说你先传一张你的裸照给我，
哎、欸，对啊，他们不是都在干嘛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把他拍啊，
对啊，
然后
就先传裸照就换小女生说我就把你散布出去就男生也不在意，
不是啊，女生都觉得恶心死了，谁会在那边说要看要干嘛的，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事件真的很严重，是非常严重，而且我们现在讲的还是里头可能比较轻微的、嗯、你如果说那些被诱拐被诱骗去做那些更可恶的事情的，我觉得那些孩子他们的人生难道就永远停在未成年吗？未成年有很多种、欸、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发指。还有就是家长真的要想一想，你没有控制的让孩子随意的使用各式各样的 3C， 创造他们的 IG， 随意的聊天，那最后这个风险是谁要去承担？嗯，我觉得这是这整个事件让一直让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重视，而不是只是觉得这个不是我家的事，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嗯、而且这些孩子其实都说他们当时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骗，他们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骇客会骇进他们的摄影镜头 会看到他们换衣服、
嗯、
会骇进他们的个人的身家资料、
嗯、
会知道他们住哪里，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会知道很多他的细节。我觉得犯罪的人啊，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那利润。其实坦白讲，两年半三千万，受害者这么多，你觉得三千万是一个很大的金额吗？我觉得为了三千万，然后把自己的良心卖掉，看这些影片，散布这些影片，拍这些影片，我觉得这是几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偿还的业力耶。
没办法啊，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啊，就是这样啊。他们今天觉得自己有错，他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了。重点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
你今天在看那个《我十二岁你介意吗》？
嗯，
你看那个女孩子都会问他们说：“我只有十二岁，你介意吗？”那些老不死的都说：“我不介意啊。”你当时看了你什么心情啊？你自己有一个小孩，你也刚好是十二岁，你当时看这些东西的心情是怎么样？看这个纪录片的心情
就是很痛心啊，心痛啦，就觉得女生小女生很可怜，就被骗。
其实现在小男生也是啊、嗯、特别是在这种游戏群组，你真的就会认识很多线上游戏、嗯哦、可能莫名其妙就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可能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就走入了这些精心策划的陷阱、嗯、其实它就是一个，我觉得他背后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犯罪集团、
嗯、
才会这样子追查这么久都没有办法将他们绳之以法。其实最早最早除了这一个所谓的创意司法，最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霸社、就是、
台湾应该很多吧。
对啊，就是
搞不好有 Top 10这种类似这种的
Telegram 上面也有非常多。然后之前其实破获一个触感空间，可是因为当时这个触感空间是有抓到主谋的、
嗯、
所以就比较容易可以终结、
嗯、
可是这个创意私房你现在关了它，比如说就封了它的网域，其实是它马上改一个又来了、
嗯、
你根本就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好，那所以这个是今天就是请大家要追踪这个事件呢，去看一下报道者相关的报道、
嗯、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镜周刊》这个蒋一婷记者他的这个深入报道，或者是可以去看一下苗博雅对于这个整个事件，我觉得他后面定统神的那一段真的是非常精彩，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据理论述，然后呢不用骂脏话不代表你就是对的，骂脏话就是一种掩饰嘛，掩饰就是你心虚不够厉害嘛、嗯、我觉得苗博雅真的好强哦，从头到尾就是好好讲话、
嗯、
然后让你在那边是是苗议员是休息一下。我讲好多、哦、你要不要稍微，
我没有东西可以讲啊。
真的吗？
对啊，
你只有看这篇
我跟你讲，我只有看大概就是那种快剪版，有人评论的快剪版。
有人评论的。
对啊，
OK，
在 YouTube 上面，因为我没有时间看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看快剪版。
你有没有觉得光是
YouTube 它重要部位都给我打马赛克，气得要死。
你不会想要看男生的重要部位吗？
可恶。
没有，
不是啊，刚刚不是说有碰到一个、
啊、
有好的吗？
对对对，好，我讲一下。好，就是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大学生二十岁，然后呢他就跟其中一个女生。
那你不觉得他的动机很奇怪吗？为什么会上来这边？他是纯粹想要认他是纯粹想要认识人聊天。
对，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女朋友吗？他说我有女朋友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跟我聊天？他说因为你看起来很聪明啊。然后他就说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传一些很奇怪的照片给我。他说你绝对不要去跟这些人聊天啊。他就教他，就很像一个大哥哥就教他、
嗯、
然后他就说可是他们都叫我要传给他们我的照片。他说你千万不可以，你传了一张之后就没完没了、
嗯、
他说难道你不会想要我的这些照片？他说我为什么要你这些照片？我跟你讲啦，上次啊有那个女生啊就一直说要传什么给我，我就说好啊，你要传你就传你的大脑给我，就是说我只想要知道你的大脑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嗯、其他我都没有兴趣啊。如果你不能传你的大脑给我们就不用再聊了、
嗯、
这样。就这个大哥哥一开始就是让你觉得说怎么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人、
嗯、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女生聊到最后她哭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他没有讲话，然后这个男生就说你还好吧，他最后就说我要先下线，我先关掉，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哦好好好就关掉。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悠悠的讲了一句话，这么多天看到一个正常的人竟然这么感动，嗯，对不对？
嗯，而且好像长蛮帅的，对不对？
蛮帅的啊，可是我如果是他女朋友就把他杀了，交什么朋友啊，蛤，没事在那边给我上网交什么朋友啊，还交十二岁，你是欠揍是不是？
今天这个只是长相你不喜欢吧啊，碰到喜欢的
好啦，但是这个真的是2000多人当中，因为他好像后续还有跟他聊几天，然后确认、哦、
他应该约他出来才对啊。
没有，他就是确认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只是想要交朋友而真的没有其他意图的人、嗯、然后就发现说正常人真的太少了，变态为什么这么多、
嗯、会上去的基本上都图谋不轨。
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啊、嗯、其实现在在一个非常非常少实体互相互动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实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可是你说这些孩子需不需要交流？需要啊、嗯、这些孩子需不需要爱？需要啊。可是如果实体没有办法满足他，他要怎么去满足他自己？他就只能透过网路、嗯、那他在网路上或许他真的就是很纯情的想要认识别人啊，可是怎么会知道说会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些成人设下的陷阱跟圈套、嗯嗯、甚至有些人在最后受害后又成为帮凶、嗯、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回归到我们的家庭教育，我觉得家庭教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没有办法温暖这个孩子，你只是在旁边叫他不准上网，不准做什么，不准干嘛、嗯、是完全没有用的、嗯、我觉得成人也要懂得去检讨自己、嗯、你是不是真的太唠叨、嗯、你是不是真的管太多、嗯、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把你的时间给你的孩子。
但我觉得这很困难，因为大部分小孩都手机成瘾。
对，是，可是你要想他们如果有家庭为什么他们会手机成瘾？
就大部分都家庭不幸福啊。
今天我女儿就说、欸、其实她觉得那个人讲的好像也没错，因为我今天不在跟你分享，那个人就说这些孩子会上网，你为什么不怪他的父母为什么让他上网、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时段，我们是大家一起出去运动，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大家一起出去逛街，这些孩子还会有手机成瘾的时间吗？我们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比较方便行事啊、嗯、我不想花这个时间，我很忙啊，那我就丢一个东西给你，你自己看一下。看着看着，你知道现在那些抖音啊，就是已经扭曲了很多孩子的世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看长片了，而且他们还会自己把你的东西抢过来，马上搜寻他们想要看的。 我在抖音看到一个影片，我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抖音真的很那个，很让人家吸引。我有时候滑抖音滑会滑超半小时。
我好想禁止你滑抖音哦，我怕你以后没有脑耶、欸、怎么办？
没有，我是说它真的很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它就是短片的精华嘛、嗯、所以你的注意力就很短暂，所以你被它洗脑之后，你去看长片的东西你就会看不下去。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
我还好，我不是每次，我只是偶尔。
那你会想要改变吗？
不会啊。没有，我会啊，因为我觉得有些蛮无聊的。
你上次看那个狗真的还蛮好笑的但我自己从来不看、嗯、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我。你看我到现在连写文都写这么长啊，我就是那个上古时代石器时代的人。这一题
好啦，我没有啦，我比较喜欢看相机评测啦。
对对对，很喜欢看那个嘛、嗯、Brandon Lee 嘛、嗯、对不对？
厉害。
现在相机评测你也都是快转看吧？
我没有，我只要看到我自己喜欢的器材我就会从头到尾看完。
哎，你知道吗？你知道之前其实我们之前啊就是才在讨论说这个世代跟我们生活的那个世代已经差非常非常多了。第一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缺席某些约会，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嗯、你就是时间到了就是得出现在某些地方，你不出现你会觉得说别人等不到你怎么办，所以你就算要不去你也会出现，然后跟他说我今天不来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联络都会这样，对不对、嗯、你很少会突然间就说哎、欸，发个 line、
欸、那是很久以前了好不好，高中以前、欸、
我到大学还是这样、嗯、你知道我有一次去美国，我那时候不是去美国2个月，然后我跟一个朋友约好，他 因为他带我去美国玩嘛、嗯、然后他跟我约好说我就在饭店这边等他、
嗯、
然后他会过来接我。
他不是后来弄了一台 limo 去接你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在那个
不是 limo，
不是不是零，不是，我现在说的是他开 BMW、
哦、
他要开车来接我，可是你知道我在那个饭店等了他两个钟头，就是他没有出现，可是又联络不到，因为那时候都没有手机嘛、嗯，你知道我就是乖乖的站在那边等了他两
天
哪、啊、没有，后来他真的是有非常严重的事情。
哦，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他的
嗯，就是他要去探监，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一连串的事情、
哦、
对，就是非常临时的。你看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跟人家约了你就是得出现啊，可是现在都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说时间到了然后大家都会迟到，然后时间到了、啊、我今天临时怎么样我去不了了抱歉这样、
嗯、
就是大家的那个责任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对很多事情就很随意，然后又因为太快速，什么东西都太快速，你其实没有时间好好整理你自己、
嗯、
我觉得这种种因素都让就是我对未来从来不焦虑，可是我就一直在想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代，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样去对待他们。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非常老古板，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的去做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界限还是要在，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可以模模糊糊、欸、我觉得对孩子来说这个也是建立安全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欸
嗯，
我觉得大人就是还是要懂得检讨自己啦、
嗯、
不要每次都一直检讨小孩啦、
嗯、
对，
反省啊哈，是不是反省还是很重要，
反省真的很重
要，大人能真正做到反省无什么每日三省吾身是不是
现在是怎样孔子上身是不是、嗯、好、今天讲好久哦，对不起。最近呢我其实看了非常多的片子，那我觉得有很多都非常有趣，比如说像 Disney Plus 最近在上的叫做《支配物种》，它是朱智勋跟韩孝周演的。第一我觉得它的科技的体现感非常足够、
嗯、
就是它整个做那个特效做得非常厉害、嗯、故事非常悬疑，他在讲一个生物科技研究的公司，他可以不用杀生可是可以做出肉给你吃、
嗯、
在不杀生的情况下让你吃肉，这是不是绝对是一个大卖点、
嗯、
然后让你甚至可以吃到没有重金属的海洋生物、
嗯、
然后再更进一步就要让你去吃到粮食、
嗯、
米呀、啊、麦呀、啊、这些。那可是呢很多人对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就是韩孝周也有很多的批评，就觉得第一他也就是让这些畜牧业都不要活了吧，这些畜牧业本来就是养牛为生的啊，你现在跟我讲说不杀生就可以吃到肉，那我还要养牛吗？第二就是有人批评他，他一定用了 某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
基因改良，
对、
嗯、
只是你现在不知道、
嗯、
究竟谁说的是对的呢、
嗯嗯、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黑心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保镖，这个保镖就是朱智勋饰演的，可是他这个故事并不是什么保镖跟老板谈恋爱的故事，不是、
嗯、
而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韩孝周的保镖，其实这个背景他这个故事呢都一直是现在跟过去交错，现在跟过去交错，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揭露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总统视察一个军营的现场发生了爆炸、
嗯、
那朱智勋其实是当年在这个军营当中的其中一个军官、
嗯、
那通常总统要去视察某些地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会让你知道行程、
嗯、
内鬼是谁、
嗯、
反正他这个片就是蛮悬疑的，我觉得男生应该会爱看哦、
嗯、
叫支配物种、
嗯、难得 Disney Plus 有好看的，
我现在只有两集我都不敢说太早，
对对、哦、对，因为很多时候大概到第四五集就开始走下坡，
对。然后像在 Disney Plus 呢有一个六集已经全部播映完毕，我觉得你应该也会爱看，你有看到吗？就寄生兽灰色部队、
嗯、
其实它这个好像是改编日本的韩剧、
嗯、
然后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在外星有一种生物就是寄生的，
就是 Netflix 吧，
对 Netflix，
你刚刚是说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是支配物种、
嗯、
好、
嗯、
然后在 Netflix 上面呢
寄生兽
叫寄生兽，它是六集已经全部播映完毕、
嗯、
但是它会有下一季啦、
哦、
然后它就是 有一个外星生物，它会进到你的人体，
嗯，
找宿主，
嗯，
然后它就会把你的大脑吃掉，
嗯，
控制你，
嗯，
你已经不再是你，因为你已经被这个寄生物生给寄生了嘛，
嗯，
所以你知道它的长相啊，看起来是正常
的人，看起来是正常人类，
可是它就会突然间秒变成外星生物这样子。我觉得男生都很爱看这种，
对，的确是因为像异形的，
对对对对 对，
外星生物异形，不可知的世界，
对，
嗯，
但是呢，这个故事最终要讲的就是人性，
嗯，
因为其中有个女生呢，她也是被这个外星生物寄生，
后来变不回去
是不是，可是她是变种的，
哦，
她没有办法把她的整个大脑控制，
嗯，
就变成有点像那个24个比例分裂人格，有的时候是外星生物的人格，有的时候是她本身的人格，
嗯嗯，
可是这个外星生物并没有想要伤害他，
哦，
也不像其他的外星生物想要伤害其他人，他只是想要好好的活下来，
嗯，
就像这个女生其实非常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身世，就从小被家暴，
嗯，
然后她只好举发自己的爸爸是家暴的人，然后当时她的很多邻居都觉得哇塞，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吧，竟然举发自己的爸爸是家暴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常常过得非常非常辛苦，
嗯，
可是有一个警察就是对他很好，当时接受他受理他报案的这个警察就一路这样子照顾他，
嗯，
长大，然后这个女生就一直觉得自己怎么命运就是很乖舛，然后又被寄生生物给寄生，
所以他自己知道被寄生，
对，
哦，OK，
他就是透过，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完全把寄生生物从体内移除，
对，然后这当中又有一个，原本是混帮派的人啊，哦，惨了，我忘记这个男生，我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个第一批逃兵日记，不是那个丁海寅，另外一个第一批逃兵日记，
可爱可爱的，
对，我超喜欢他，对不起，我真的忘记，我是这个礼拜大脑用太多。他饰演一个就是本来混帮派，然后没有想要被出卖，
嗯，
一直想要只要顾着自己的私利好好活着就好的人，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跟这个变种的女孩子相遇之后，开始对对方有了一个责任，
情愫
没有情愫，
没有到情愫，
道义责任，
哦，
就发现说人其实不能独活嘛，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是得互相帮助啊，
嗯，
对不对，也不能太自私啊，
嗯，
你最终还是得活在人群啊，
嗯，
就算这个很多人背叛你，就算你对人性很失望，但总是还是有愿意舍身救你的人，
嗯，
啊，这个故事最后要讲的有点像是这个，嗯，前面很精彩啦，后面几集我觉得逻辑有点不合，
嗯，
但是这种片就是爽片啊，没有要讲逻辑，
嗯，
超慢跑的时候看啊，常常不知不觉跑完一个钟头，
嗯，
本来30分钟的会突然间冲到60分钟跑完，
嗯，
我觉得还可以啊，男孩子应该会喜欢。还有一个台剧，大家如果看，我应该有贴出来，是徐玉婷的《不够善良的我们》。那饰演他们的这个主角呢，是林依晨跟贺军翔。哇，林依晨跟贺军翔早在
票房保证了，是不是？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欸，他们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对不起啊，嗯，我现在大脑缺氧，欸，忘记叫什么了。反正就是他们第二次的再度合作，嗯，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徐伟宁，他们之间其实有一点点的三角关系，可是我觉得他要讨论的就是每一个人身上你都会看见那个你很讨厌的自己，那你这么不喜欢你自己一定有一个理由，
嗯，
比如说现在其实大家都很讨厌里面演林依晨那个角色的人，为什么呢，
嗯，
因为其实一开始贺军翔跟徐伟宁是男女朋友，
嗯，
然后这个林依晨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演他们的就是贺军翔的部署这样子，
嗯，
他的属下，
嗯，
哦，感觉好像就是很会讨长辈欢心啊，然后又好像比起徐伟宁那种高冷派的，
嗯，
好像又比较为自己的，
嗯，
哇，这个女生感觉就是特别温暖，
嗯，
好像特别的懂得人心这样，
嗯，
这最后竟然是她跟贺军翔结了婚这样。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在探讨的就是一种得不到都永远最好的价值观，
嗯，
比方你现在有没有羡慕你单身的朋友啊，
有时候，对，
不仅自由自在，
有时候经济拮据的时候会非常羡慕
对啊，赚的钱一家花，跟他自己赚自己爽花、
嗯、对，
是不是单身贵族之所以贵，就是因为一人吃饱全家吃饱嘛。
嗯嗯，
可是你知道我们都以为单身的人很幸福的时候，他有时候看他自己可能也不是这么觉得哦、
嗯、对啊，我们看别人都是比如觉得别人非常美好幸福人生，
是是，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回头看看自己怎么过得这么悲催。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人生胜利组已经嫁给贺军翔，而且贺军翔有健身哦，在里头穿起来哇，
他不是很老了吗？
跟我们差不多大啦，是要老到哪里去啦？
真的有健身哦？
哦，健身穿起来毛衣
漂亮
好看，
贴身的是不是？
贴身的
厉害。
然后呢他有一个孩子，可是对于这个林依晨来说、哦、日子实在是太乏味了，日复一日又一日。你也知道一个家庭不外乎就是今天碗谁洗、啊、
对，
今天衣服谁要去晒，
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
啊、嗯、还要这边给我打电动是不是？还是现在要赶快起来？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她老公对她很幽默啊、
嗯、
比方说她实在很火大啊，就是就说
你还不过来洗碗是
不
是？不
是，就说这锅子很难刷，我不要刷，放水槽给你洗。就她老公就马上说太棒了，我最会刷锅子了然后或者是她要去洗碗的时候，她在收拾碗筷的时候，她老公还在那边打电动跟她儿子，这时候是不是爸爸突然间都会有点紧张，刚才说、哦、我来了我来了，然后妈妈就有点不爽说 我洗就好了啦，然后他就马上唱自己的名说哦那我就去晒衣服咯你知道吗？
结果还没动还没坐结果还没坐起来，对不对？
没有啊，他就去晒了啊、嗯、我的意思是说遇到这种老公我觉得也是很幸福啊，
也是算蛮听话的啊，
就是不会把你的碎念当成冲突点啊。
不是，我觉得如果女生会这样讲说什么锅子难洗，太少刷锅子了刷锅子就是难刷的，先用滚烫的水给它泡一下真的不行的话要泡过之后再用那个钢刷去刷。
你现在是在教人家刷锅子是不是？
反正就是啊，要先泡啊，不然就放点小苏打粉嘛。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种家庭生活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看见的个人缩影啦、
啊、对啦对啦。
然后就像那些单身女子也是你们每一个人会看见的一个缩影。我逐渐要变老了，我要多少钱我才可以退休？1800万。
嗯，
我从50岁退休到假设我80岁死掉，我需要1800万，你知道吗？别人看你的你都会被放大。这个徐伟宁呢就在他的这个社交软体就写了一个数字1800万。
嗯， 嗯，
哇，这个林依晨一看到不得了
不得了，年纪轻轻就已经有1800万对不对？
是不是很好
笑？或者是说哇这么短时间你就赚到1800万，很多人会这样子以为，
是是
太强了，
看别人都会这样、嗯、放大别人那个他们以为那个很好的，殊不知是他如果要退休他需要1800万他才能退休。
不是，徐伟宁这个角色也太没有社会化了吧，不知道这样写出来人家会这样乱猜吗？
没有啊，你知道社交软体是什么，写出来可以让你羡慕的才有写的意义啊。像我真实的
那他
干脆
写1亿8000万啊，
1亿8000万太遥远了啦。比如说他放了一个很暧昧的照片，一个影子的照片，
嗯，
哇这个又不得了了，一看到太幸福了，殊不知那个人只是他的员工你知道就是他本来徐伟宁跟房东就是有一个不愉快的争执，因为房东本来叫他搬家嘛，就哎、欸，我儿子真的女朋友突然间怀孕啊，他说哎、欸，可是我那个地板都帮你什么铺好了，你现在叫我搬啊，没有办法呀。所以他就写每天充满状况，后来想一想哎，社交软体每天充满惊喜，哇看在林依晨眼里又不得了了。
没有，他应该每天充满惊吓。
没有，你知道就是你会去美化那一些你真的想要说出口的东西，因为你还是会希望人家对你的生活、
嗯、
好像有一点点你是高人家一等的、
嗯、
像我们这么真实的很少啦、
嗯、
就什么情绪啊什么的啊，这不写的父慈子孝哪有可能啊，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他这个剧其实是一个非常心理刻画的很清楚的一个剧啦、
嗯嗯、
让中年的人哦、喔，可能比我们再小个5岁的中年的人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仔细的思索一下，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 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这有点像是徐玉婷这个导演跟编剧对于他自己的 murmur
投射，
对每个角色都是他、嗯、也都是我们、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剧、
嗯嗯、
最后最后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觉得我看了会好开心的剧。我知道大家之前可能都太沉重，这整个礼拜觉得好沉重。有一个剧叫做，也是韩剧，叫做《背着善哉跑》。好，这个剧其实很有趣，它其实是在讲有一个女生出了一场车祸，不良于行，再也不能走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她竟然接到了一个 call out 的电话。你知道以前电台都会随机 call out、
嗯，
然后就会问说，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团体、哦、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守夜人，那如果你说没有啊，跌失败、
嗯、
那刚好呢有一个五人的这个年轻的、四人的年轻的男生团体刚出道，所以他们就 call out 给这个女生这样，然后就说，哇，恭喜你接到我们的电话，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
那不是30年前的那个吗？
对，就是在讲这个很早年那个时候嘛、嗯、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他才刚被车撞还是出了车祸、嗯、他的脚就是没有办法动了啊，然后你 call out 他都想死了你还 call out 给他。后来没有想到，因为其中一个男生，因为他们就说他要送他那个有没有一双鞋，
嗯，
哇塞，马上刺到痛点，送什么鞋，他就是不能走了你还送他鞋，
送一只还差不多
然后又说那我送你一个什么足底按摩器还是什么足底什么东西、嗯、反正跟脚有关的。哇，他很气哦，然后就这个女生整个爆炸。这个女生那时候很年轻，高中左右。后来这个其中这个偶像成员当中的一个男生呢，就接起电话就安慰他，就是非常诚挚的安慰他，跟他道歉，然后希望他好好活下来。最后没有想到这个女生真的是好好的活下来，虽然她从此不良于行，坐轮椅，她就把这个 男团视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偶像，而且非常喜欢这个叫做善哉的男生。但没有想到这个男团后来超级无敌爆红，就是因为超级无敌爆红，这个善哉其实很想要离开这个演艺圈，因为他忧郁，各种失眠，你知道吗？就是演艺圈其实
成名的代价很大啦，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大、嗯、其实最后他就不想活了、嗯、这样。
那遇到这女生，
他在不想活之前其实是遇到这个女生、
嗯、
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去看他的演唱会，但没有想到回家的路上轮椅没有电了，然后电话又被摔在地上，就是在那个桥边孤立无援，没有想要遇到他的偶像，神一般的偶像，
准备跳江自杀。
没有没有，下车为他撑，那下大雪的时候为他撑一把伞、
嗯、
哇，这女生回到家开心的不得了，没想到竟然看到这个男生，
但是男生应该不认识他，不知道
他，他不知道他，就没有想到看到他，竟然这个人前一秒还跟他就是帮他撑伞给他力量，下一秒这个男生竟然在他的饭店自杀了、
嗯、
哇，不可思议。他就想尽办法要去看他到底 是不是真的。就在这样子一个阴错阳差，他曾经呢飙到这个男生手上戴的一只表、
嗯、
他就把他戴在手上要去找他的路上，这只表掉到地上，结果没想到他为了捡这只表竟然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会走路了，
他回到过去了。他回到什么时候呢？他回到跟这个男生同一个高中的，不是同一个高中，好像是对面高中的时候，他们都是高中生、
嗯、
我觉得很有趣耶、欸
嗯、
就是你可以再活一次耶、欸
嗯、
你有没有可能阻止你的心碎？
对啊，
你有没有可能
不让你自己变残废？
对，那你有没有可能让他也不要心碎、
嗯
哦、
嗯，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哦，好青春哦，背着善哉跑、嗯、很好看、
嗯、
在爱奇艺，大家没事可以看一下。好好啦，下礼拜有机会跟大家说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叫《寻找汤德章》，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发人深省、嗯、但是发人深省的事情太多了，实在要讲讲不完。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een open for a love like you for a long, long time. We got laughter, we got tears, we got each other too. From this moment we are here to stay. There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I do.